让信仰传递，让生命启航，做有力量的家长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，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、陪伴、管教、支持，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。
读好心经，其乐融融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继续分享恋爱成长。我们说爱情呢，是人类美好的情感啊，是青少年们向往的。那么它对大学生啊、青少年或者青年来说呢，是有重要意义的啊，因为这影响了他的心理成长和自我发展的啊这样的方向。那么恋爱对学生们有什么意义呢？对大学生来说呢，恋爱是学习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。我们为什么说大学生？因为高中、初中的学生呢，其实不太具备这个恋爱的资格啊，因为他们并没有成熟啊，并没有有更健全的认知，所以容易对恋爱没有正确的了解。那对大学生来说呢，就是它是学习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啊，因为恋爱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啊，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共同建立的一种亲密的关系。那么这个关系是不是能够稳固发展，走向成熟啊，也是大学生们自我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，也是很好的心理素质的体现。他们需要学习发展亲密关系啊，建立亲密关系，就如何去爱一个人啊，学习如何和一个人长期的相处，包容、体贴、关心、尊重啊，接纳失望、痛苦、不满等等啊，是在学习保持恰当的关系距离啊，不会因为失去爱啊而害怕或依赖或疏远啊，能享受安全感、亲密感。在这种学习体会中呢，就是他们会学会啊这个照顾互相的心理需求，也能满足彼此的心理需求。那么恋爱也是逐步的培养和发展爱情的过程。恋爱使人有很多的情感体验啊，被爱是一种幸福，爱别人也是一种幸福。爱情需要巩固发展，就需要不断的培养啊，它有这个激情的成分啊，也有平淡的过程啊。很多人就以为是爱情变味了啊，其实是爱情的成分呢，在爱中变化，少了激情，多了亲密和承诺啊，这个是上次我们谈到过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要发展的话，就是不断的充实啊，不断的提供养分啊，才能使爱情之花持续的盛开。首先呢，要看每个人生命中有没有更新发展的东西啊，你有什么新鲜的一面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啊，或者是一起听一些讲座呀，志愿者活动呀。啊，获得新思想、新感受，啊，愿意和对方分享。那么两个人的生命呢，不断有新东西分享给对方，啊，这就会增加爱情的活力。啊，如果一对恋人他没有什么可谈的话题，也就成了例行公事的一种，啊，一种对谈而已呀，啊，就没有别的。啊，所以说呢，爱情的培养和发展呢，是需要不断的啊了解、接纳、发现啊欣赏。才可以持续。那么恋爱也是自我认识和成长的过程啊，通过恋爱可以更好的认识自己啊。这个恋人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人，这样的人对自己的看法无疑就是了解自己的重要途径啊，他有巨大的影响力，他就像一个镜子啊，会照出你的许多东西，使你从其中呢发现和了解自己。那么对个人来说的话啊，大学生在恋爱关系中呢，也会不断的发现自己的情感世界、个性的特点，发现自己为人处事的方式，发现自己以往的经历对自我的影响。啊，这个文学家莫里埃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说恋爱是一所学校，教我们重新做人。这种美好的情感呢，使人乐于承担责任啊，可以升华人啊，可以使人的人格开发、潜能开发，促进新的新生啊。所以恋爱它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。那么现在的大学生的恋爱有很多的特点啊，就是比较公开化啊，跟以前不一样了啊，然后重情感啊，然后 比较重形式，但是不稳定啊，然后也与自我概念有关啊。现在的这个恋爱观念很开放啊，他们有试婚这样的事情啊，或者是不想要这个婚姻的形式啊什么的，追求热烈呀什么的，嗯，但是呢啊，也不见得是很健康的啊。恋爱中有一些心理困扰，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下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对抗心理。对抗心理呢，就是它跟过去的自己的不良经历有关啊，也与现实中那个限制和管教过死过严有关啊。有些同学呢，就是在幼年时期呢，因为父母离异或者受到性伤害，或者是有一些挫折，有伤痕记忆，然后成年以后呢，对婚姻啊，对生活呢有强烈的抵触啊、怀疑啊、对立啊，去处理恋爱关系。那么这种心理定势呢，常常以丧失自我为代价，他们会通过回避和委屈事实呢，使自己得到解脱。对抗心理呢，就是它始于啊人际关系障碍啊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。因为恋爱问题出走啊、自杀啊这些方式啊，是恋爱对抗心理的一些集中的表现，所以要小心，因为他在这个恋爱关系中呢，会把对方投射为自己的父母啊，去报复、去宣泄、去过度索求啊，这个非常有可能。第二个叫自卑心理啊，恋爱中有自卑心理啊，就是心理学家爱丽丝他认为说，一些负性的情绪体验啊，比如说自卑啊，都是个体对事物的某些不合理的观念造成的。那么大家在恋爱的时候自卑啊，会发生啊，是这个对自己认知啊有不当的评价的一种结果。一种是恋爱挫折归因不大啊，比如说失恋、单相思啊、男女交往受阻、怀疑自己的能力啊。另一种呢是自我评价不当，就许多同学因为自己的这个体相特征、经济情况、家庭地位不仁义啊，造成这个对关于这个爱啊、情啊这方面的评价过低啊，形成消极的这个恋爱心理定势，就常常孤独啊、压抑啊，觉得自己不会谈好恋爱，没有人喜欢自己啊。另一方面就觉得很敏感啊，希望谈婚论嫁，也常常把别人的言行呢看成对自己的轻视啊，产生这个心理负性评价。还有一方面呢，就是他们啊，特别是女生啊，常常会把自己禁锢起来，孤芳自赏啊，通过回避和异性交往来掩饰自己的不足，自闭啊，长期呢这样下去就形成恶性循环，影响人性的啊这个人格的发展和身心健康。那么第三个困扰叫认知偏差和动机错误。这个晕轮效应想大家听过啊，就是它会使人对对方导致认知评价和评价偏差。这个是导致单相思和失恋后的严重心理障碍啊。嗯，有些人呢就恋爱动机错误啊，比如说有同学认为说学校生活非常的空虚寂寞啊，要找精神寄托啊。有的是说虚荣凑热闹，别人都有了，自己没有对象，没魅力啊，所以谈上恋爱就是自我价值的肯定。有的是出于好奇，有的是找靠山啊，比如说找那个有钱的、有权的。家庭条件好的啊，有的呢是怕错过机会啊，这个找不到对象。那么有一些啊恋爱动机错误的啊男女学生呢，就轻率的处理的恋爱问题。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啊，他不到两年的时间追求很多个男生啊，很多个女生，最长呢只谈了三个月，他非常得意说，追得上就追，追不上就撤啊，在这不能不追啊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要毕业了啊，想在这个学校里啊找一个在这个省城里面的啊好工作，和他差距很大的一个人谈起了恋爱啊，就是一旦依靠对方父母的势力达到了目的，就马上吹灯啊，这也不太对劲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啊考入大学的学生啊，就进入第一学期就谈恋爱了啊，半年以后呢又告吹了。这些人呢都是在有这个有意无意之间呢，就是吹吹弹弹，弹弹吹吹，消磨自己宝贵的青春啊，也对错误的啊这个爱情啊啊就是有一些不好的结果。第四个叫爱情错位啊，爱情错位就是说摆错位置啊， 这个大学生里面有些这样的人啊，一旦就坠入爱河呢，就把大好时光投入到缠缠绵绵啊，这个学习抛到九霄云外啊，期末啊这个亮黄牌是吧？很多都是不及格的啊，托人求情大梦初醒哈、啊，这个晚了对吧？所以这个爱情至上不太对劲啊，这个要注意，它是一个人生的一部分，但是它不是全部。爱情之外还有十分广阔的人生领域，理想、事业、道德、学习、友谊，对吧？它是人生一生一部人生交响曲啊，这个爱情之上就不对的啊。第五个这个心理困扰叫择偶标差啊，就是择偶标准的偏差。那有些大学生呢，就是由于有他有非常高的思想文化修养，他追求的是高层次的这种恋情哈，精神上的默契微妙，他把家庭条件啊、地位啊放在次要地位啊，强调这个综合考虑条件，注重这个精神生活。但是由于精神和理想哈、啊、和现实呢不一样啊，他这个经验也不够啊，他也容易以貌取人啊，或者是。以财取人啊，或以权取人啊，这个财貌权钱房哈、啊，样样有更好。他们这个最突出的恐惧呢，就是以貌取人啊。有的人找对象，第一漂亮，第二漂亮，第三还是漂亮，哈哈，这个有点过分了哈。那么我们说这个，还有一些人呢，追求的是一见钟情啊，一见啊，一见什么意思呢？一见就是对方的外貌仪态是吧？口头语言这种表象的认知啊。直观的，但是呢很肤浅，对吧？也可能有片面虚假的成分啊。现在的人化妆化的有很有两下子，是吧？就很容易啊，就是啊，你看错人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择偶标准啊要看清楚啊。第六个叫单相思和爱情错觉啊，这个还不少见啊。就是很多孩子呢，就是在青春期呢，就是。自己倾向于对方，但是得不到对方的回应啊，或者不敢坦白啊，这个非常痛苦啊，表达了吧又怕拒绝啊，所以无法摆脱。那么这是一种错觉哈、啊，就是对事物的不正确的反应啊，就是发生在爱情中的话，就是他以为啊别人爱上自己啊，他产生这种感觉呢是自己的主观体验。大多数人是自恋引起的啊，就是他自己爱自己，他也爱对方，所以他觉得啊，对方也应该是这样的，所以说自作多情的就必然是有问题的啊，所以说要注意啊，这个可能会有爱情错觉啊。第七个叫恋爱行为失当啊，这个呢就是常见的，就说是轻率的确定啊，这个恋爱关系过早的过分亲密啊。脚踩两只船，搞三角恋爱，婚前性行为啊，这些失当行为呢，不仅仅影响了爱情，也容易造成人生痛苦，甚至产生更严重的后果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不要做结了婚以后才做的事儿，也不要做脚踏两只船啊。第八个叫恋爱中的感情纠葛啊，感情纠葛呢是学生们恋爱的一种心理挫折啊，这个是指他们就是这个主客观。引发的这个欲爱不能、欲罢不忍的这种强烈心理矛盾的一种感情冲突。比如说，有些学生呢，在寻求爱情的恋爱过程当中呢，掉到了三角恋里边啊，要不要同时喜欢上两个人？要不就同时被两个人所追求啊，忧心如焚，不可自拔啊，这个真的是辗转反侧啊，就是郁郁寡欢啊。所以这个感情纠葛要避免啊。第九个叫失恋啊，失恋呢是一些男女为了寻求建立爱情、相互了解、选择的过程，失败啊，这个失败，就是说出于一方或两方的原因啊，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呢，不能保持了，那就终止呗啊。那终止的话就失去爱情了啊，叫失恋啊。这个虽然说大学生已经成熟，但是心理上呢。还有不同的因素啊，他们还有一些不同步的因素啊，就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成熟度啊，也要做好失恋的准备，而且要学会处理失恋的问题啊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虽然这种体验很不舒服啊，甚至有的是心理创伤啊，有时候会自卑、忧郁、焦虑、悲愤啊、消极等等啊，这些 有些一段时间还不能学习了，还有人要自杀啊，这个回忆人生啊，不再信任爱情，不再信任人啊，把自个关起来啊，或者看破红尘，自暴自弃啊，这个都是啊很严重的心理挫折啊。所以大家啊，就是看到这些之后呢，哈、啊，我们要练习什么呢？啊，要练习主动提升自爱的能力，提升自爱的能力。第一个就是表达爱的能力啊，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能否恰当的表达啊？第二个需要勇气，需要信心，是吧？它是一种能力啊，表达爱也是幸福的啊。即使对方不回报我们啊，我们也是有爱，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啊。第二，接受爱的能力。当希望的爱到了身边，能否勇敢的接受，也是爱的能力的表现啊。嗯，有的人呢，就听到了表白之后呢，心里高兴，但是不敢接受啊，或者是对爱呢缺乏心理准备，觉得自己不配，不值得爱，因此会失去发展爱情的机会啊。所以要提升哦，拒绝爱的能力啊。有爱的能力的人，不是对爱就来者不拒啊，或者认为自己不是不想要这样的爱，就简单的拒之千里啊。那我们说呢，第一个要表现对他人的尊重啊，感谢对方的对的欣赏和感情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态度明确，表达清楚，就说对方只能是什么样的关系，同学还是一般朋友啊，或者什么都不是。第三呢，是行动与语言要一致啊。有些人呢，就是怕同学受伤啊，或者是只说了啊，但是行动上呢，还是有亲密的接触，比如说带头去看电影呀、吃饭呀。啊，让对方误解，以为还有机会啊，纠缠在这个单恋的情感中。所以，表达爱、接受爱、拒绝爱非常重要啊。鉴别爱的能力也很重要啊。你要鉴别什么是好感、喜欢，什么是爱情，这个呢是需要学习的啊。自信和尊重别人的人会自然的和别人交往，主动拓展交往的范围，珍惜友谊，尽量多体验和他人的感受。过于孤立啊，过于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，对别人的感受和认识呢会发生偏离啊。第五个叫解决爱的冲突和能力啊，这个冲突呢会发生，对吧？常常会有不一致、不协调啊。那么它可能来自于性格的差异啊，相爱的人也不一定是一致的啊，要不然怎么就会成两个人呢，对吧？所以爱需要包容，需要理解啊，需要体谅，有建设性的啊去解决冲突。所以沟通呢是非常有效的方式，所以如果是恋爱了啊，需要有效的沟通，表达自己的思想感受啊，对方的也要聆听。那么伤害性的争吵或冷战呢，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。第六个就要培养面对失恋的心理承受力啊，失恋呢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挫折啊，它考验人承受挫折的能力啊，它使人产生痛苦啊，这个是很自然的，每个人都会有。就是程度有差别，失去爱呢会使人感到一种重要关系的丧失啊，一种身份的丧失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去面对啊和适应。所以培养面对失恋的承受能力呢，首先你要学习怎么看失恋啊，有些人把它看作是人生的巨大失败，自尊心的剧烈受损，那么你当然就会有很强烈的负面体验啊。其实呢，失恋只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啊，是一种选择的结果。一个人不选择自己，不等于自己就全面失败，一无是处啊。每个人在爱的关系中的心理需求不一样，看其中的关键点也不同啊。每个人都有可爱的一面，只是呢，个人欣赏的角度不一样啊。所以在失恋中学习啊，把失恋当成一种财富啊，它会给人带来强烈的内心冲击，是其他世界确实是和它不能比啊。也不能替代，是吧？这个情感啊，那份挣扎和痛苦啊，是很多人有了人生体验啊，在里面呢，就是有变得成熟啊，也再给人恋爱的机会，是吧？啊，一次失恋不等于整个爱情生命的结束啊，人还会再恋爱，再体验美好的感情啊，只要用心去体验、去见识、去学习和感受就好了啊。还有一个就是。保持爱情长久的能力啊，保持爱情长久的能力呢，是需要上面我们谈到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啊，需要两个人真正的关心对方，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，以对方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。要保持爱情长心呢，需要智慧耐力啊，付出心血。 同时也要有个性啊，有自己的追求和发展啊，学习新东西啊，善于交流、欣赏啊，是爱的重要的泉源。那么有爱的人呢，是独立的人啊，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，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啊。有爱的人呢，不是并不排斥对方啊，他也尊重他人，也关心他人啊，他会尊重对方的选择、对方的个人隐私、对方的发展啊。所以我们需要处理恋爱与学业啊，自己和其他人交往这些关系啊，把它啊作为发展的动力啊。我们心存爱情的人呢，会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，有生命的活力，不断的进取向上，给人以美感啊震撼力啊。在这里呢，祝愿大家啊有非常好的爱情啊，也希望这个爱情就是你要走进婚姻殿堂的爱情，祝福大家。